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务院推出建国250周年限量版护照，川普肖像入册；
阿联酋宣布5月1号退出 OPEC 和 OPEC 加；
美国祭出新制裁，锁定伊朗影子银行与中国茶壶炼油厂；
日本满载超级邮轮首次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院正在推出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福克斯新闻率先发布了新护照设计图，显示护照内页封面上醒目的印有川普总统的肖像。川普肖像周围围绕着独立宣言的文本和国旗，并配有金色的川普签名。除了川普总统的肖像，新护照还有其他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设计。在新版护照的另一页上，则印有描绘开国元勋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场景的著名画作。这种特殊版本的护照是为了纪念今年7月美国独立250周年设计的，定于今年夏天发行，是川普政府 America 250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说，随着美国在7月份庆祝建国250周年，国务院正准备发行限量版特别设计的美国护照，以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
阿联酋周二宣布，将于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其扩大联盟 OPEC Plus。 阿联酋能源部在声明中指出，这一决定符合国家长期战略与经济愿景，目的在于加速国内能源生产投资，并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退出后，阿联酋将逐步增加石油产量。作为全球十大产油国之一，目前阿联酋日产能达到400万桶，但 OPEC 只给了300万桶的配额，且阿联酋已投入了约1500亿美元扩产，目标在2027年达到500万桶。因此，阿联酋长期以来一直希望 OPEC 提高其生产配额。据彭博社分析，这种愿望使其与沙特的冲突日益公开化，两国在地区影响力上的争夺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今年早些时候，双方在也门战争中支持了对立派系。阿联酋此举也涉及对地缘安全局势的忧虑。阿联酋批评海湾合作委员会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立场软弱。路透社指出，阿联酋的退出对川普总统而言是一次外交与经济上的胜利。川普长期指责 OPEC 通过操纵产量、提高油价来宰割世界，并多次要求海湾盟友以降低油价作为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交换条件。
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制裁35个涉及伊朗影子银行体系的实体和个人，指控他们协助转移几百亿美元，并规避制裁，支持恐怖活动。财政部说，这个网络使伊朗革命卫队得以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取得非法石油收入，并采购导弹等武器零件，资金还流向他的代理势力。财长贝森特说，伊朗影子银行是革命卫队军事和破坏地区稳定的金融生命线，任何协助者都将付出严重代价。当天，财政部也警告金融机构与中国山东茶壶炼油厂交易可能面临制裁风险，并指出这些炼油厂长期进口伊朗原油并以美元结算，部分交易甚至通过美国金融体系完成。美方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大约90%的石油出口，相关收益直接支撑伊朗军事和核武计划。自去年3月以来，财政部已经把多家茶壶炼油厂列为制裁名单。这些炼油厂累计购买并炼制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伊朗石油。上周五，美方祭出新一波制裁，包括中国大连的恒力石化以及大约40家航运公司和伊朗影子舰队船只。此外，财政部也发布指南警告，任何向伊朗政府或革命卫队支付经霍尔木兹海峡过路费的个人或机构都可能遭到制裁，并强调将启动二级制裁，扩大打击范围。
周二， 一艘与日本相关、满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出光丸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成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少数成功离开波斯湾的日本籍油轮之一。根据彭博社整理的油轮追踪数据，出光丸周一晚上自阿布扎比西北部起航，在停泊超过一周之后，沿伊朗当局核准的北部航道航行，并于周二顺利通过了海峡。该船载运约200万桶原油，三月初自沙特朱埃玛码头装载后进入波斯湾。船舶追踪平台海上交通也在社群平台指出，该船已完成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引述商品分析机构科普勒表示，日本船东一向对区域风险极为谨慎，这次航行显示审慎但明确的信心。尽管战事持续，部分日本相关船只仍曾通过该海域，但多数仅限于非原油货物运输。这次满载油轮通行被视为海峡风险可能降低的重要观察指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崩溃向川普总统求援，阿联酋退出 OPEC 撼动全球能源格局，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总统表示，伊朗正处于崩溃状态，要求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阿联酋当天宣布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给全球能源市场扔下了一颗原子弹。这被视为全球能源格局重组的重要信号，对川普和美国而言则是天上掉下的大礼包。请听报道。
伊朗政权接近爆炸边缘，川普总统周二表示，伊朗刚刚通知我们，他们正处于崩溃状态，希望我们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便他们厘清领导层的现况，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办到。分析认为，伊朗要求开放海峡的目的很奇葩，说要厘清领导层现况，可见德黑兰内部确实乱成一锅粥，说白了还是变着花样想续命。而川普的一句相信他们一定能办到，更是气死伊朗当局，就是说美军只需要在海峡拦着，伊朗石油卖不出去，钱进不来，军队发不出薪水，就看着伊朗毛拉政权自暴自亡。如果说伊朗崩溃是在预料之中，那么阿联酋周二宣布将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和 OPEC Plus， 更是给全球能源市场扔下一颗原子弹。 OPEC 组织成立逾60年，长期透过协调产量影响全球油价，目前共有12个成员国，包括沙特、伊朗、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合计掌握全球约 38% 原油产量与 71% 储量。而 OPEC Plus 是再加上俄罗斯、哈萨克、墨西哥等非 OPEC 产油国。现在产油量排第三的阿联酋突然宣布退群，引发全球震撼。分析指出，阿联酋近年大幅扩充产能，但受限于 OPEC 组织的配额制度，难以完全释放产量。此外，大多数中东国家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如果海峡被封锁，大家都很惨。但阿联酋地理位置特殊，因此筹划了多年，已经建成一条绕过海峡的输油管线，直达印度洋，未来不再受封锁威胁，使其在地缘风险中具备更高自主性。而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退群时机。川普长期批评 OPEC 组织操控油价，美国目前日产原油约1300万桶，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但 OPEC 以前常捣乱，通过集体减产来抵消美国的增产。市场普遍认为，阿联酋退出将削弱 OPEC 协调能力，能增加全球原油供给量，可能带动油价大幅下跌，使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提升。有专家笑称，阿联酋退群对美国是天上掉下的大礼包， 成了对抗通膨和实施产业回归的终极武器，让商品在全球更有竞争力。这种能源红利将直接催化美国基础制造业的二次起飞。因此，阿联酋在此节骨眼上退群，也被解读为是送给川普的另类投名状。而对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伊朗而言，则将进一步压缩其财政空间，使伊朗更是雪上加霜。因此，阿联酋退群决定不仅是产油策略调整，也被视为全球能源格局重组的重要信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最高法院审理一起重大的人权侵犯案，美国思科公司被控告协助中共侵犯中国人权。案件的结果可能对美国未来的人权诉讼案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请听报道。
周二上午，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一宗将对美国人权诉讼产生广泛影响的案件。这场漫长诉讼是由法轮功学员提出的，指控思科系统公司帮助中共政府设计、建造并维护了一套高度复杂的监控系统金盾工程，来追踪并迫害法轮功学员。此案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2008年泄露的一份思科行销 PPT 文件显示，该公司正在推销金盾工程，目的在监控公共网络资讯安全，其中一个优先事项是打击法轮功。美联社审阅的一份2008年思科的简报称，其产品可以辨识网络上超过 90% 的法轮功资料。另有资料显示，思科将法轮功资料描述为威胁，并建立一套全国性资讯系统来追踪法轮功学员。2011年，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起诉思科公司，指控思科为中共定制技术，明知这些技术将被用于追踪、拘留和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目前，涉及的两部法律分别是《外国人侵权法》和《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原告表示，思科协助与教唆人权侵犯本身就违反这两项法律，可以被追究责任。不过，思科反驳指控，认为这两项法律的设立是为了让原告这样的人利用美国法院起诉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不包含起诉美国公司的条款，因此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一名法官于2014年驳回此案，认为原告指控的行为与美国关联性不足，因此案件无法继续进行。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023年驳回了思科的论点，允许案件继续审理。2025年，分别领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与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史密斯和穆勒纳尔，敦促政府最高法院施压，使此案能够进入审判阶段。今年1月底，思科公司请求最高法院推翻上诉法院的裁决并终止诉讼，最高法院预计6月底前对此作出裁决。对此，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指出，关键在于思科明知道中共会利用这项技术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仍帮助中共打造金盾工程，这就是帮凶同谋的行为，因此思科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无法推卸责任。思科还辩称，该案应该被驳回，因为它涉及美国的对外关系，预计美国政府也会介入。赖建平则指出，起诉思科反而符合美国一贯强调人权和反对专制的外交政策理念，不应允许企业的技术被用于镇压人民。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70多名众议院议员敦促川普维持对中国汽车的禁令。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偷袭美国周二晚上首播，揭露中共朝鲜战内幕。
8647是暗杀信号，前 FBI 局长科米被再次起诉。
共和党议员推动立法为4亿美元白宫宴会厅筹资。
在疫情期间隐瞒记录，医学专家福奇前顾问被起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您是否想象过，如果有一天自来水突然无法饮用，电力系统无预警瘫痪，抗生素断供，社会将陷入怎样的混乱？这个场景不是好莱坞电影的虚构情节，而是即将上映的纪录片《偷袭美国》中所模拟的真实威胁。美东时间周二晚上7点，这部影片将在 YouTube 平台首播。《偷袭美国》由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担任制片人。拍摄耗时超过1年，揭露中共如何通过超限战对美国发动隐形入侵。纪录片以独立调查记者 David 张的第一视角，带领观众深入调查，剖析北京如何利用美国的制度漏洞、言论自由和法律进行长达40年的长期渗透。偷袭美国希望唤醒全球对中共威胁的重视，预计将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跨国镇压和国安渗透的更多关注。
周二，司法部爆出震撼消息，前 FBI 局长科米因2025年一张在沙滩上用贝壳拍出的8647照片被指疑似在传递暗杀信号，司法部因此对他提出2项指控，最高的定罪都是10年。86在美国俚语中代表干掉某人的意思，在政治上则代表清除异己，47可以理解为已经成为第47任美国总统川普。科米辩称他只是政治表达，并非煽动暴力，但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领导 FBI 调查后来被证实为阴谋论的川普通俄门，引发颇多争议。2017年川普总统就职后，科米随即被解雇，之后科米经常公开批评川普和共和党人。川普总统曾说，科米调查所谓的通俄门是将司法武器化，是对他的司法攻击。去年9月份，司法部指控科米向国会撒谎、隐瞒向媒体泄露机密等，但被弗吉尼亚一名法官以检察官任命程序不当为由驳回。
在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发生暗杀川普总统的未遂事件后，建造白宫宴会厅成为国会关注讨论焦点。多位共和党议员正在推动立法为宴会厅建设筹款。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们将提出一项法案，授权拨款4亿美元用于建造总统宴会厅。宴会厅下方将有许多军事设施，还将建造一个特勤局附属建筑。格雷厄姆还表示，他很肯定如果白宫旁边就有一个总统宴会厅，那天试图冲进希尔顿酒店晚宴的枪手就进不来。也有国会议员强调，川普总统并不是为了自己建造宴会厅，而是为了以后的总统。一些民主党人也对此表示赞同。出席上周六晚宴的宾州参议员费特曼表示，计划建造的白宫宴会厅应该用于举办这类活动。他特别感谢当晚执法部门的迅速反应。多年来，川普总统一直想在白宫增建一座宴会厅，却屡遭法律阻碍。
司法部周二起诉了传染病专家福奇的前高级顾问莫伦斯，指控其涉嫌多项罪名，包括串谋反对美国利益、疫情期间伪造或销毁联邦调查相关记录、隐匿文件以及协助他人违法等。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数十年监禁。莫伦斯曾在2006年到2022年间担任福奇的高级顾问。福奇长期领导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并在拜登政府时期担任首席医疗顾问。起诉书指出，莫伦斯曾参与新冠疫情相关政策与研究建议，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停止资助某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之后，他与同谋通过福奇的研究所获得资助，并将部分资金转给了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同时，莫伦斯还刻意使用个人 Gmail 账户联络 方便隐匿相关内容。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这些行为发生在疫情最关键时期，严重损害了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70多名众议院议员敦促川普维持对中国汽车禁令，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首富马斯克周二在关于 OpenAI 未来的重要庭讯中出庭作证，控告 OpenAI 及其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奥特曼以及总裁布罗克曼背离创立初衷，将原本的非盈利组织转为逐利企业，形同掠夺慈善机构，并警告此举恐动摇美国慈善体系。他将 OpenAI 形容为他的心血结晶，强调自己提出了构想、命名并提供早期资金，原意是建立不为个人牟利、造福大众的机构。在马斯克开始作证之前， OpenAI 律师萨维特告诉陪审团，称马斯克当年即看见了商业潜力，曾推动公司转向盈利，甚至希望掌握主导权，但未能如愿后才提起诉讼。马斯克的律师莫洛则在开庭陈述时表示，真正贪图金钱的是 OpenAI 的被告，因为 OpenAI 开始吸引包括微软在内的金主，微软已于2023年1月份投资100亿美元，但这不是让人致富的工具。马斯克正向 OpenAI 及微软求偿1500亿美元，并表示若胜诉将捐给其慈善部门。他同时要求 OpenAI 恢复非盈利定位，撤换奥特曼及布罗克曼的职务，并将奥特曼逐出董事会。他指控的内容包括违反慈善信托与不当得利。庭讯预计明天继续。
欧盟监管机构28号表示，计划把遏制大型科技公司权力的数字市场法案的监管重点转向云服务和人工智能领域，以便在已见成效的其他数字领域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欧盟竞争事务主管里贝拉在声明中强调，法案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面向未来，并能适应新兴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自2023年5月全面实施以来，这项法案已经改善了企业和用户的条件，例如允许用户在切换到竞争对手的服务和设备时更轻松地转移资料，同时赋予设备制造商和大型科技公司作业系统更高的互通性。监管机构目前正在调查亚马逊和微软的云计算服务是否应被指定为数字市场法案框架下的守门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审查某些人工智能服务是否需要被归类为核心平台服务中的虚拟助手类别进行监管。
Anthropic 近期在没有发布公告的情况下，悄悄将其 Cloud Code 的 token 成本翻倍。根据 Cloud Code 官网资料，企业用户日均成本由6美元升至13美元，90%的用户日成本上限从12美元提高至30美元，月成本约150到250美元。此举反映 AI 整体使用成本上升的趋势。此外，上周 Anthropic因在 Pro 的定价页面一度移除了 Cloud Code 的功能，引发用户的不满。公司后来表示，这只是针对 2% 新用户的测试调整。Anthropic 增长负责人 Amo Eversire 承认，现有订阅方案不是针对当前高使用强度设计的。随着用户参与度大幅提升，公司虽已进行如每周限额与高峰限制等微调，但整体的使用情况已超出原有方案的设计范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川普总统下个月访华前夕，超过70名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周二致函总统，敦促永久禁止中国车企在美国境内建厂生产或销售车辆， 并指出该立场获得了国内外汽车制造商及行业团体的广泛支持。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二报道，在众议员丁格尔和卡纳的牵头下，超过7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在联署致川普总统的信中表示，任何降低中国汽车进入美国门槛的努力，包括在北美其他地区生产车辆再进口美国，都将对美国制造业、工人及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信中还要求白宫将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列为坚定且不可谈判的优先事项。本月初已有3名参议员要求川普禁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设厂，而这次呼吁正值川普计划于下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夕，显示该议题可能在更广泛的贸易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围绕美墨加协定的争论也愈加激烈。由于美墨加协定规定，在北美三国生产符合区域价值含量要求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享有免关税待遇进入美国市场。一些中国企业通过在墨西哥等具有较优惠关税待遇的北美国家建立制造组装平台，规避美国的关税措施。所以美国一些议员和汽车企业呼吁收紧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堵住中国汽车及零件借道入美的漏洞。不过日韩等外国汽车制造商就收紧美墨加协定的问题发出了警告。日产、丰田及现代等汽车制造商已向川普政府发出警告，若美墨加协定未能续签或遭削弱，可能停止在美销售其最低价车型。目前在美国市场上售价最低的10款车型中有8款来自外资企业。这些汽车企业高管表示，稳定的跨境贸易对于维持低廉售价至关重要。川普政府推动提高关税及限制中国产零部件的举措，可能进一步推高成本，或与政府在控制物价方面的立场形成矛盾。另外，已在电动车电池技术领域获得垄断优势的中共，目前正加紧实现向人工智能汽车的转型。中共在最新的5年计划中纳入了人工智能加战略，以期推动人工智能与汽车等行业的深度融合。来自国会议员要求封杀中国车企的压力、外资车企的警示以及中共的科技野心，三者汇聚，展现了美中贸易谈判的复杂性，并为川普与习近平峰会最终可能不欢而散埋下了伏笔。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